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，是我路上的光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欢迎来到你的话公众号。愿主的话照亮你的脚步，指引你前进的路。我们今天要阅读历代之下第29章到32章。那么这四章圣经里面是谈到了犹大王西西家。好，我们首先来做一个祷告。感谢赞美主你的恩典和保守，救主啊，蒙你的看顾，我们每一天的光阴都有平安。救主啊，今天是新的一天，也是美好的一天。在这10月1假期的光阴当中，救主啊，在这美好的清晨，我们来到主你的面前，我们来寻求主你的面，来聆听主你的话。救主啊，求主你与我们同在，使我们可以寻到主你的面，得蒙主你的喜悦，也能够明白主你的话，进入主你的真理当中。求主与我们同在，赐给我们饥渴慕义的心，也赐给我们属灵的恩典和悟性，让我们进入真理，不遇见试探。救主啊，就把我们的学习恭敬地向恩主交托，愿主施恩赐福，祷告祈求，奉靠救主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好，弟兄姊妹，我们请把圣经翻到历代之下29章到32章，一共4章的圣经都是谈到了犹大王西西家。所以我们可以看到，圣经关于西西家的记载是非常的多。因为自所罗门以来，南北两国分裂之后，那么西西家王他是最好的一位君王。所以啊，弟兄姊妹，无论是列王记，那么还是历代志，关于西西家王的记载都是非常的多。那么特别是关于西西家的两件事情。第一件事情就是犹大王西西家他的改革的工作。第二件事情是当亚述的军队来攻打犹大的时候，西西家王对上帝的信靠。那么今天我们所读的这四章圣经就谈到了这两件事情。从29章到31章是谈到了西西家王的改革，那么32章是谈到当亚述军队来攻打犹大的时候，那么西西家王对上帝的信靠。那么弟兄姊妹，我们先看第29章。29章里面是谈到犹大王西西家，那么洁净圣殿，并且对圣殿呢重新的奉献。首先我们来读第1节到第2节。29章第1节到第2节，圣经告诉我们，西西家登基的时候年25岁，在耶路撒冷作王29年。他母亲名叫亚比亚，是撒加利亚的女儿。西西家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，效法他主大卫一切所行的。弟兄姊妹，我们很好奇，因为西西家王的父亲这一个亚哈斯，那么他是一个很恶的一个君王，所以按理来讲，那么西西家应该被他的父亲亚哈斯所影响才对。因为西西家登基的时候他已经25岁了，而他父亲做王才只有16年。也就是说，他父亲还没有做王之前，那么他就已经出生了。因为他父亲是在他9岁的时候做王，做王16年。所以他父亲做的事情啊，那么他都看在眼中。所以按理来讲呢，他应该被他父亲的不好的影响啊所影响才对。所以我们就很好奇，他不但呢没有被影响，反而还厌恶他父亲所做的这些恶的事情，所以他一登基就进行改革的工作。那么这个呢和他的母亲是有很大的关系，所以圣经呢把他的母亲也记载下来。他母亲名叫亚比亚，是大祭司撒加利亚的女儿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个这样的母亲是多么的重要。因为虽然父亲对他有影响，但是呢一般来讲都是由母亲来抚养来教导的。所以撒加利亚这一个大祭司的女儿，那么从小就教导西西家敬畏上帝， 所以西西家王一登基，那么他就怎么样呢？他就进行改革的工作，他推翻了，废除了他父亲所建造的一切偶像。圣经在第三节到第十七节里面是谈到了他洁净圣殿的工作。那么第三节里面告诉我们，元年正月开了耶和华殿的门，重新修理。那么这一个元年正月是什么时间呢？乃是西西家王登基的第二年。因为按照当时的风俗来讲，西西家王登基的那一年所用的乃是他父亲的年号，所以等到他做王的第二年，那么才用他自己的年号。所以这个元年的正月就是他做王的第二年的正月。那么在正月初一开了耶和华殿的门，进行洁净圣殿的工作。那么弟兄姊妹，这一章二十九章它里面记载到西西家王改革的工作。那么这个改革呢，可以分为五个部分啊，五个步骤，五个方面。那么首先第一个方面谈到了认罪。所以改革首先呢就要认罪。圣经在第六节到第九节，西西家王当着众百姓的面啊，他承认他们的罪恶。他说，我们列祖犯了罪，行耶和华我们上帝眼中看为恶的事。所以西西家的改革第一个部分就是认罪。那么第二个部分是与上帝立约。圣经在第十节到第十一节，西西家王认罪之后，那么他就与上帝重新立约。圣经在第十节里面告诉我们，现在我心中有意与耶和华以色列的上帝立约，好使他的烈怒转离我们。那么改革的第三个步骤就是洁净圣殿。圣经在第十二节到第十七节，那么洁净圣殿一共用了十六天，分为两个部分来洁净。首先在正月初一到正月初八，用八天时间洁净耶和华的外院。那么后面八天，从正月初九到正月十六，洁净耶和华的圣所。所以一共十六天才洁净了上帝的圣殿。那么改革的工作第四个部分乃是圣殿重新奉献。圣经在第十八节到三十节，在二十一节里面这样说，牵了七只公牛、七只公羊、七只羊羔，那么这些呢都是做燔祭献上，那么还有七只公山羊作为赎罪祭献上，要为国、为殿、为犹大人做赎罪祭。所以这个重新奉献呢，他们奉献了燔祭和赎罪祭，并且是为三个方面，为国、为殿、为犹大人。所以西西家王带领全国的百姓，那么向上帝认罪，献燔祭和赎罪祭，要与上帝重新立约，洁净自己。那么弟兄姊妹，这个奉献呢是仿照了亚伦就职典礼的时候啊，做大祭司就职典礼的时候的一个洁净的奉献，那么也是仿照了所罗门建造圣殿完毕之后的一个奉献，所以因此呢被称为重新的为圣殿的奉献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父亲亚哈斯关闭了圣殿的门，那么今天重新打开圣殿的门，所以因此呢他要重新的奉献。那么奉献完毕之后啊，他们就歌唱赞美上帝。那么这一个和所罗门建造圣殿完毕之后，他们行奉献礼，那么利未人呢歌唱赞美的仪式呢是一样的。这是第四个方面。那么西西家王改革的第五个方面乃是奉献礼物。圣经在三十一节到三十六节，西西家王呼吁百姓要乐意的奉上他们的礼物， 圣经在31节里面告诉我们，西西家说，你们既然归耶和华为圣，就要前来把祭物和感谢祭奉到耶和华殿里。会众就把祭物和感谢祭奉来，凡甘心乐意的也将翻祭奉来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百姓啊都积极响应西西家王他这种改革的工作，甚至于连西西家他也没有想到百姓会如此的配合，会如此的顺从，甚至百姓的这种热心超过了祭司，祭司都没有百姓这么的热心。圣经怎么说呢？圣经在34节里面告诉我们，他说，但祭司太少，不能剥尽翻祭牲的皮，所以他们的弟兄利未人帮助他们，只等翻祭的事完了，又等别的祭司自洁了，因为利未人诚心自洁胜过祭司。所以啊，祭司都还没有百姓那么的热心。所以当西西家王做改革的时候，那么西西家王吩咐他们要自洁，但是呢有一些祭司并没有自洁。所以可见呢，祭司他们的态度比较散漫了。祭司也没有想到百姓会这么的热烈啊，百姓会这么的热情的这一个改革的工作。所以百姓奉献的这个礼物，奉献的燔祭那么太多了，所以祭司呢太少了，就是说自洁的祭司太少了，还有很多祭司还没有自洁呢。甚至于利未人都比祭司热心啊，都比祭司要自洁。所以利未人来帮助这个剥燔祭牲的皮，那么等到别的祭司也自洁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可以看到西西家王洁净圣殿呢分为这五个步骤，第一个是认罪，第二个是重新与上帝立约，那么第三个是洁净圣殿，第四个呢是为圣殿重新奉献，第五个乃是呼吁百姓奉献礼物。虽然说有一些祭司他们没有自洁啊，他们比较散漫，但是呢总体上来讲还是比较不错的。那么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需不需要洁净我们内心的圣殿呢？圣殿里面都堆满了秋坛，堆满了偶像，圣殿里面都装满了各样的杂质，各样的污秽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也需要洁净圣殿。在哥林多前书第3:16-17，保罗告诉我们，岂不知你们是上帝的殿，上帝的灵住在你们里头吗？那么另外在哥林多前书第6:19也告诉我们，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？这圣灵是从上帝而来，住在你们里头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今天也要洁净我们的内心，洁净我们的圣殿，让圣灵可以住在我们里面。然后在历代之下的29:最后，就是36里面做一个总结，他说，这事办得甚速，西西家和众民都喜乐，是因上帝为众民所预备的。所以啊，无论是西西家王他的改革，他的热心，那么还是祭司和利未人他们的洁净圣殿，那么还是百姓的乐意的积极的奉献，都是来自于上帝圣灵的预备，是上帝引领着他的百姓，是上帝预备了这一切。好，这一个是29，我们再看第30，预备守逾越节。那么弟兄姊妹，他们是打算在什么时间守逾越节呢？乃是在2月14。那么为什么在2月14呢？逾越节不是正月14吗？因为正月他们来不及了，正月的时候呢，他们还在洁净圣殿，洁净圣殿他们用了16，到正月16才洁净完毕啊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也看到他们并没有为了赶时间而匆匆的而敷衍了事的洁净圣殿，而是呢他们很认真的把握每一个细节去洁净圣殿，所以只用了16，那么才洁净完毕。 所以已经错过了逾越节的时间。而且当时的祭司，那么自洁的也不多，而且百姓也有很多都不在耶路撒冷，那北国的以色列呢，他们也没有时间来到耶路撒冷，所以时间上呢是不允许的。所以呀，他们就把逾越节往后面推，推了一个月，从正月推到了2月14号。那么弟兄姊妹，这个呢也是符合摩西的律法的要求，因为特殊的情况要特殊对待。那么弟兄姊妹，这一章30章一共出现了3个特殊的情况，那么是哪3个特殊情况呢？一个呢就是逾越节的时间改到了2月14号，那么另一个呢是从北方以色列来的很多人，他们还没有自洁，但是呢他们也吃了逾越节的羊羔，逾越节的筵席。那么第三个呢，就是本来这个逾越节啊，这一个除酵节是7天的，但他们延伸到了14天，又多增加了7天。那么这些呢都不违背上帝的律法，因为特殊情况特殊对待。当然这一个呢并不是一个常态，而是一个特殊情况。我们可以来看圣经在民数记第9章第9节到第11节。在民数记的第9章第9节到第11节，圣经告诉我们，耶和华对摩西说，你晓谕以色列人说，你们和你们后代人中若有人因死尸而不洁净，或在远方行路，还要向耶和华守逾越节，他们要在2月14日黄昏的时候守逾越节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可以看到，根据摩西的律法，那么特殊情况之下，他们可以在2月14日啊守逾越节。所以西家王就根据这一条律法，那么把逾越节推迟到了2月14日，能够让百姓有时间去自洁，去预备，可以准备好啊来守这个逾越节，并且有时间去邀请北方的以色列人，那么邀请他们也来守逾越节。圣经在第5节里面告诉我们，于是定了命令，传遍以色列，从别是巴直到但，使他们都来，在耶路撒冷向耶和华以色列的上帝守逾越节，因为照所写的例，守这节的不多了。那么括号里面小字叫做，因为民许久没有照所写的例守节了。因为从南北两国分裂之后，那么百姓啊，他们已经有200多年没有在一起守逾越节了。那么这个犹大王西西家，那么他不但呼召犹大人守逾越节，那么他也呼召北方的以色列，呼召所有的以色列人，那么从最北方的但，那么到最南方的别是巴。所以这个从别是巴直到但这个啊称呼，是概括了所有的应许之地，因为但在最北方，而别是巴呢在最南方。所以从别是巴直到但，那么就说明是从南到北呼吁百姓守逾越节。那么这个呢也是出于上帝的预备，因为上帝要给他们，给北方的以色列啊，给他们恩典，希望他们能够悔改，同时呢也是给南方的犹大，希望他们也能够悔改，因为他们如果不悔改的话，他们就要被掳了。但是呢这种复兴并不能维持多长时间，所以到后来他们还是呢因他们的罪孽而被掳了。那么这个时候呢，北方的以色列啊，他们还没有完全的被掳，他们只有一部分的城市被掳了。我们来看第9节，第9节告诉我们，你们若转向耶和华，你们的弟兄和儿女必在掳掠他们的人面前蒙连续，得以归回这地。好，弟兄姊妹，这里面呢就告诉我们，他们有一部分的弟兄已经被掳到外邦， 但是呢，北国的以色列啊，他们还有一些城市，还有一些支派没有被掳。因为我们知道，犹大王西西家他做王的时候，那么是在以色列王最后这个王名字叫何西亚做王的第三年，那么西西家王登基。所以北国的以色列王何西亚做王的第三年，那么犹大王西西家登基做王。那么到了何西亚做王的第四年，那么也就是西西家做王的元年的正月初一日，那么西西家王做改革的工作。那么改革完毕之后呢，在正月份呢，西西家王就向全国啊，也包括北国的以色列发出了守逾越节的呼召。那么这个时间正是西西家王做王的第二年的正月份发出的呼召，那么也是北国的以色列王何西亚啊做王的第四年。而亚述来掳掠北国的以色列呢，是在以色列王何西亚做王的第七年，那么亚述王来攻击撒玛利亚啊，攻击北国的以色列，围困了三年，那么到何西亚的第九年，撒玛利亚被攻陷，那么北国以色列呢，彻底啊被攻取，彻底的被掳掠了。所以可见呢，从何西亚做王的第四年，那么到第七年还有三年的时间，那么这三年何西亚他并没有悔改，所以掳掠是不可避免的，临到了北国的撒玛利亚。那么关于这个背景啊，我们可以看一下列王记下，在列王记下第15章29节，我们先来看列王记下第15章29节，圣经告诉我们，以色列王比加年间，亚述王提格拉比列舍来夺了以云、亚伯伯玛加、亚挪、基底斯、夏索、基列、加利利和拿弗他利全地，将这些地方的居民都掳到亚述去了。那么这里面谈到以色列王比加做王的时候，那么亚述呢来攻击以色列，掳掠了一部分的啊北方的城市，他只掳掠了一部分啊，并没有全部的掳掠。然后我们再看第18章，还是列王记下第18章，我们先读第一节。第一节告诉我们，以色列王以拉的儿子何西亚第三年，犹大王亚哈斯的儿子西西家登基。那么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，犹大王西西家是在何西亚做王的第三年登基的。然后呢，我们再看下面第九节啊，还是18章第九节，圣经讲，西西家王第四年，就是以色列王以拉的儿子何西亚第七年，亚述王撒曼以色上来围困撒玛利亚，过了三年就攻取了城。西西家第六年，以色列王何西亚第九年，撒玛利亚被攻取了。好，弟兄姊妹，我们可以看到，西西家做王的时候，那么是北国的以色列何西亚做王的第三年。因此，西西家做王的第二年正月，就是元年正月份，那么乃是何西亚做王的第四年。所以当时北国的以色列他们还没有被掳，只是呢掳掠了一部分。所以上帝预备西西家呼召北国的以色列，那么也来守逾越节，希望能够复兴啊他们，希望能够呢使他们悔改，可是呢他们还是没有悔改。好，我们还是回到历代之下的第30章。第30章的第9节，西西家王不是说了吗？西西家王说，你们若转向耶和华，你们的弟兄和儿女必在掳掠他们的人面前蒙连续，得以归回这地。所以可见呢，他们中间有一部分人被掳了，但是以法莲还有马拿西半个支派啊，还有一些其他地方还没有被掳。所以西西家王呼召他们以来守逾越节。那么弟兄姊妹，这一个呼召的结果怎么样呢？结果就是一部分人嘲笑 啊，嘲笑从犹大来的使者。那么也有一部分人呢，他们也自卑啊，他们也愿意到南方的犹大去守逾越节。圣经在第十节到第十二节，好，我们来看一看第十节到第十二节，说一族就由这城跑到那城，传遍了以法莲、马拿西，直到西布伦。那里的人却戏笑他们，讥诮他们。然而亚瑟、马拿西、西布伦中也有人自卑，来到耶路撒冷。上帝也感动犹大人，使他们一心遵行王与众首领凭耶和华之言所发的命令。所以啊，弟兄姊妹，我们看到大部分人他们都不愿意来啊，他们也嘲笑这一个使者。那么只有亚瑟、马拿西、西布伦，他们中间有一些人他们愿意来啊，来到南方的犹大守逾越节，那么追寻上帝。那么这一个是北国以色列的情况，那么南国的犹大却不是这样啊。南国的犹大他们是一心一意的，同心合意的遵守王，就是西家王和众首领他们的这个改革的工作。那么这一个是正月份，那么到了二月份，他们就聚集到了耶路撒冷，他们都带着热诚，都带着非常的热心来到耶路撒冷。那么当时的这个祭司和利未人，圣经在第十五节里面告诉我们，祭司与利未人觉得惭愧，就洁净自己。他们为什么惭愧啊？因为他们看到百姓啊都这么大的热心，而他们自己呢还没有洁净自己。他们身为祭司，身为利未人，那么他们呢还没有洁净自己呢。所以在这样的环境之下，气氛之下，那么他们呢也被圣灵所感动，他们也觉得惭愧，他们也觉得啊不应该，所以他们就洁净自己。但是有很多从北方来的以色列人，他们并没有自洁，他们就吃了逾越节的羊羔和筵席。那么这个呢是不合规矩的。那么不合规矩怎么办呢？所以西家王就为他们祷告。圣经在第十九节下半段和二十节里面就告诉我们，西家为他们祷告说，凡专心寻求上帝，就是耶和华他列祖之上帝的，虽不照着圣所洁净之礼自洁，求至善的耶和华也饶恕他。耶和华垂听西家的祷告，就饶恕百姓。那么弟兄姊妹，这个方面啊，我们要知道一下，就是为什么从北方来的以色列人有很多都没有自洁呢？这个呢，可能是有两个方面的原因。第一个是因为北方的以色列，他们没有立位人的教导啊，他们不知道，不晓得这一个律法。这是一个可能性。那么另外一个方面呢，可能是因为他们来不及自洁，可能他们在赶来的路上啊，时间可能比较紧迫，所以他们可能没有时间自洁。所以呢，可能是由这两个方面的原因。那么西家王怎么祷告啊？西家王的第一句话我们要注意啊，他说凡专心寻求上帝。什么是专心寻求上帝呀？意思呢就是说他是寻求上帝的，可是呢他没有时间，没有机会自洁，那么求上帝赦免他。所以这种情况之下并不包括啊，请注意，并不包括顽梗悖逆故意的啊，不包括在内。不是说我故意不自洁，我就是不自洁，那么这个呢不包括在这个里面的。而是说客观啊原因，我没有办法，我没有时间自洁，那么这个情况之下呢，那么愿上帝赦免他。那么这一个就好像今天我们的受洗一样，那么不愿意受洗和没有机会受洗它是不一样的。那么上帝呢也垂听了西家的祷告啊，就说明上帝他也不是一个一成不变的上帝，上帝他也是一个非常啊灵活， 他不是一个拘泥于形式的上帝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不要拘泥于律法主义，不要拘泥于律法的条文啊，律法的字句，而要看到上帝律法的原则是什么。因为按照律法的字句来讲，那么没有自洁是不能够吃这一个逾越节的羔羊，并且按照律法的字句来讲的话，那么大卫他也不能够吃陈设饼，那么门徒也不能够掐麦穗。但是耶稣怎么说？我喜爱连续，不喜爱祭祀。所以因此我们可以看到，上帝他的律法的原则乃是爱，在某些特殊的情况之下，那么可以特殊对待。但是呢，我们要记住啊，我们要知道这是一个特殊的情况，它不是一个常态啊，它不是一个普通的情况，不是的，它是一个特殊的。比如遇到了紧急的情况，遇到了特殊的情况，我们才可以这样去做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不是拘泥于律法主义，但是呢，我们也不是啊放纵啊，我们也不是呢没有原则。所以因此呢，我们要学会在两者之间啊，采取平衡。正如西西家王他的祷告，他说：“凡专心寻求上帝的。”于是啊，他们都非常的高兴，他们设摆这个逾越节的筵席，设摆七日。可是呢，七日他们还不满足，他们还要再商量，再延长七日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们都很快乐。这种快乐，这种宴席是他们所从来没有经历过的。所以七天时间他们还不满足，他们要再延长七天，一共十四天。圣经在26节、27节这样总结，圣经说，这样在耶路撒冷大有喜乐，自从以色列王大卫儿子所罗门的时候，在耶路撒冷没有这样的喜乐。那时祭司利未人起来为民祝福，他们的声音蒙上帝垂听，他们的祷告达到天上的圣所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乃是一个真正的复兴，就像所罗门建造圣殿完毕之后的奉献典礼的复兴和荣耀呢是一样的。所以他们的祷告，他们的聚会呢长达14天，七天还不够，他们要延长啊，一直到14天。可是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聚会呢，我们一个小时我们都嫌长。那么今天我们开培灵会，那么第一天人还是可以的，等到第二天就没人了。为什么弟兄姊妹？为什么呢？我们要反思，为什么我们聚会不喜乐？为什么我们来到教会当中我们不喜乐呢？但是以色列百姓他们却怎么样？他们却大大喜乐，非常喜乐，他们七天还不够，他们要延长14天。虽然说今天我们的聚会啊需要简短，那么不应该冗长，但是弟兄姊妹，我们也要明白，我们不是为了简短而简短，而是呢要看情况。如果大家都喜乐，大家都奋心，那么延长3天又有何妨？但是如果大家已经坐不住了，那么适当的缩减又有什么关系？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要知道啊，我们要明白，无论什么事情，那么它不是一成不变的。那么这个呢，就需要我们主持人啊，需要我们教会的领袖呢，他的一种应变能力啊，他的一种观察。那么这个呢，是犹大王西西家啊，这一章里面谈到了三个特例。第一个呢，就是逾越节拖延到了2月份。那么第二个呢，是很多北国的以色列他们来到耶路撒冷啊，守逾越节，可是呢，有很多以色列人他们还没有自洁，但他们也吃了逾越节的羊羔。那么第三个呢，就是这个日期从7天延长到了14天。那么这三个方面啊，都是特例，但是他们的心就是尊荣上帝，寻求上帝的，所以他们的祷告上达于天，他们每个人也都非常的喜乐。 好，这一个是三十章。我们再看下面的第三十一章，西家王的改革。那么这个改革可以分为三个部分啊。第一个部分是以色列众人回家之后呢，他们就打碎他们各地的偶像。因为以色列人他们都受了感动，所以他们立定心志要寻求上帝，所以他们回去之后呢，他们就打败了，打碎了他们当地的这一个偶像。这是第一个方面。那么第二个方面是西家王设定祭司和利未人的班次。圣经在第二节到十九节，这里面谈到了祭司和利未人他们的班次。那么第三个改革呢，就是让犹大的全国的百姓呢奉献十分之一，奉献他们的祭物。那么这一个圣经也是在第二节到第十九节，因为这个是因为西家王他的父亲亚哈斯封锁了圣殿的门，所以因此啊，这一个祭司利未人他们就没有供给啊，他们就没有地方了。那么现在呢，犹大王西家进行改革的工作，开了耶和华的圣殿，所以因此他要按照大卫和所罗门的这个吩咐，那么设立祭司和利未人供他们的职分，因此呢也要供应他们的需要，使他们能够专心的侍奉耶和华。那么这个改革的工作是在二月份，然后呢从三月份到七月份。我们知道三月份乃是五旬节，当时呢正是摇捆的时候啊，正是收割的时候，所以从三月份到七月份这几个月呢都是收割的时候，所以从三月到七月百姓都乐意的奉献十分之一，那么都拿过来，那么堆的很多。圣经里面是这样讲，圣经说集成堆垒。那么大祭司撒加利亚呢，他这样说，自从民将供物送到耶和华殿以来，我们不但吃饱，且剩下的甚多。那么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也需要这样，我们也需要多多的奉献，那么供应传道人的需要，使他们能够专心的传讲上帝的道，不让他们有缺乏，不让他们有这一个分心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要爱你们当地的传道人，要鼓励他们，要安慰他们，要为他们祷告，要供应他们的需要，因为上帝呢已将这样的责任托付给我们了。那么大祭司亚撒利亚他又说，因为耶和华赐福于他的民，所剩下的才这样丰盛。弟兄姊妹，这是一个良性的循环。什么是良性循环呢？就是上帝赐福给他的百姓，百姓都乐意的奉献，乐意的缴纳十分之一。那么因为百姓乐意的奉献，因为百姓爱主爱人，那么上帝呢也更多的赐福给百姓。那么上帝更多的赐福给百姓，那么百姓又乐意的奉献，那么如此呢不断的循环，那么这个呢是良性循环。但是还有一个恶性循环。什么是恶性循环啊？就是说百姓不愿意奉献，那么结果呢上帝也不赐福，上帝也不赐福，百姓就更舍不得奉献，就更不愿意奉献，那么结果呢就更没有福气临到他们，所以结果这乃是一个恶性的循环。我们可以来看哈该书，我们先看哈该书第一章第四节到第六节。在哈该书第一章第四节到第六节，圣经告诉我们，这殿仍然荒凉，你们自己还住天花板的房屋吗？现在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，你们要省察自己的行为，你们撒的总多，收的却少，你们吃却不得饱，喝却不得足，穿衣服却不得暖，得工钱的将工钱装在破漏的囊中。 弟兄姊妹，什么是将工钱装在破漏的囊中啊？这个口袋它会漏的，你的钱装在里面都漏掉了，说明你的钱不经花，说明你的钱存不住。为什么？因为圣殿荒凉，你们还住在天花板的房屋吗？那么另外我们再读马拉基书第三章第十节到第十一节。在马拉基书第三章第十节到第十一节，圣经告诉我们，万军之耶和华说，你们要将当纳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仓库，使我家有粮，以此试试我是否为你们敞开天上的窗户，倾覆于你们，甚至无处可容。万军之耶和华说，我必为你们斥责蝗虫，不容它毁坏你们的土产，你们田间的葡萄树在未熟之前也不掉果子。那么这个呢，就是良性循环，我们将当纳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仓库。那么弟兄姊妹，什么是全然啊？就是不要扣除十分之一，该缴纳多少的十分之一就缴纳多少的十分之一。那么上帝说，你们以此试试我啊，试试我，看我是否为你们敞开天上的窗户，倾覆给你们，甚至无处可容。那么保罗也是这样讲，在哥林多后书第九章第十一节，哥林多后书第九章第十一节，保罗说，叫你们凡事富足，可以多多施舍，就借着我们是感谢归于上帝。弟兄姊妹，这里面保罗说，叫你们凡事富足，可以多多施舍。那么这个呢，乃是一个良性的循环。好，我们再回到历代之下的第三十一章。刚才我们谈到了西家王改革的三个方面。第一个就是以色列众人各回本地，打碎他们的一切偶像。第二个就是设立祭司和利未人的供职。那么第三个呢，就是吩咐百姓能够缴纳十分之一奉献他们的供物，来维持利未人他们的需要，维持圣殿的开支。然后我们再看下面的二十节到二十一节，圣经的一个总结。圣经里面告诉我们，西家在犹大遍地这样办理，行耶和华他上帝眼中看为善为正为忠的事。凡他所行的，无论是办上帝殿的事，是遵律法守诫命，是寻求他的上帝，都是尽心去行，无不亨通。弟兄姊妹，我们可以看到圣经对西家王的评价是非常高的，他是为善为正为忠的事，他是尽心去行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个就是西家王。上帝所要的是什么呢？不就是要我们的尽心尽性尽力去爱他，爱人如己吗？那么昨天呢，我们谈到了这个亚玛谢，他对上帝啊心不专诚。那今天我们又谈到西家王，他是为善为正为忠，尽心去行。好，这个是三十一章。我们再看下面的第三十二章。这一章里面谈到，当亚述的军队来攻打犹大的时候，那么西家王对上帝的信靠。那么同时也谈到西家王最后的15年所发生的一些事情，简单的一概而过。那么根据列王记下第18章的第13节，我们可以知道，亚述王来攻击犹大呢，是在西家做王的第14年。那么西家王的改革是他做王的第二年，所以因此啊，我们可以看到过了12年之后，那么亚述来攻击西家，来攻击犹大。那么这个时候呢，以色列国已经亡国7年了。我们来读圣经，在32章第7节到第8节，圣经告诉我们，你们当刚强壮胆，不要因亚述王和跟随他的大军恐惧惊慌，因为与我们同在的比与他们同在的更大， 与他们同在的是肉币，与我们同在的是耶和华我们的上帝，他必帮助我们，为我们征战。百姓就靠犹大王西家的话安然无惧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看到西家王，那么他不但有忠心，那么他还有信心，还有信靠。那么关于这些方面啊，弟兄姊妹也可以看，也可以听我之前所分享过的，就是在列王记下的时候呢，所分享过的，是在第115讲，犹大王西西家那一讲啊，弟兄姊妹可以去听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虽然面对亚述的大军的逼迫，那么西西家王他依然有信心。所以上帝呢，他就差派一位天使进入亚述的大军当中，击杀了185000个勇士。所以亚述王他风风光光而来，那么满面蒙羞的回去，回去之后呢，他的亲生儿子啊，那么暗杀了他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北国的以色列的被掳，那么和现在亚述满面蒙羞的回去，就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比。那么在之后呢，这一个西西家王就得了必死的病，结果他祷告上帝，这里加征他15年的寿命。那么弟兄姊妹，我们知道西西家王一共做王29年，那么上帝加征他15年寿命，所以可见啊，这件事情呢是发生在他做王的第14年。所以亚述大军来攻击他的那一年，和他生病要死的那一年乃是同一年。那么弟兄姊妹，但是呢很可悲的就是西西家王呢，他也犯了骄傲的罪。他因为他的改革非常成功，那么他也因为他的信心能够击退亚述的大军，那么他也因为啊他的疾病能够得蒙医治，并且上帝又加征他15年寿命，所以因此呢他就骄傲了，把他国家的这一个财宝啊财富啊都给巴比伦的使者看，结果呢就导致后来犹太人的被掳，他的财富呢都被巴比伦给掳去了。所以啊弟兄姊妹，这样看来，骄傲那么是我们要时刻提防的仇敌。因为就连西西家王在他最强盛最有荣耀的时候却跌倒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人在最成功最有荣耀的时候，那么人越需要谨慎。在哥林多前书第10章的第12节告诉我们，自己以为站得稳的需要谨慎，免得跌倒。所以啊弟兄姊妹，越有身份越有能力越有才干的人，那么越需要谨慎。因为可能我们的才干我们的能力就是我们跌倒的原因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就看到上帝增加西西家王这15年的寿命，就导致西西家王犯了罪，导致呢他的人生有了污点。所以这增加的15年寿命导致西西家王犯了2件错误。那么是哪2件错误呢？第一件事情啊，就是把他国家的财富都给巴比伦的使者看，导致后来犹大国被掳，这是一个。那么第二个就是生下了马拿西。马拿西是西西家这最后的15年所生下的孩子。因为马拿西是12岁登基，所以马拿西他出生于西西家作王的最后的这12年。但是马拿西却没有像他的父亲西西家一样的敬畏上帝，因为他乃是一个极恶的王。那么他和他的祖父亚哈谢差不多的，都是效法迦南人所行的，都是献活人为祭。甚至上帝怎么说呢？上帝说，虽有摩西和撒母耳站在我面前代求，我的心也不顾惜这百姓，都因犹大王西西家的儿子马拿西在耶路撒冷所行的事。这个圣经是在耶利米书第15章第1节和第4节。所以啊弟兄姊妹，我们可以看到，因为马拿西的缘故，上帝说虽然有摩西和撒母耳站在我面前代求， 那么我也不顾惜这百姓都因为马拿西所犯的罪啊。所以啊，弟兄姊妹，倘若西西家王他没有这最后的15年的话，那么他也不会犯这两件错误的事情，他也不会生下马拿西，他也不会把这一个财富都给巴比伦的使者看。所以西西家王增加这15年寿命，那么在人看来啊，在他看来是好的，但是呢并不一定是好的。但是以赛亚责备他，那么他就悔改了。所以上帝的愤怒没有在西西家在位的时候临到他们的身上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西西家他的结局呢是非常的好，因为不管怎么说他是一个极好的王啊，他是一个敬畏上帝的君王。圣经在33节告诉我们，西西家与他列祖同岁，葬在大卫子孙的高陵上。什么是高陵呢？这个高陵啊，应该是啊坟墓的最高的啊很高的一个地方，说明是一个很好的位置，只有啊很受人尊敬的，那么才能够葬到那一个地方。他死的时候，犹大人和耶路撒冷的居民都尊敬他，他儿子马拿西接续他做王。好，弟兄姊妹，这一个呢是我们今天所读的历代之下29章到32章，犹大王西西家。我们看到了西西家王的改革，我们也看到了他的信心，当然我们也看到了他的软弱。那么弟兄姊妹，愿我们今天每一位都可以从犹大王西西家的身上啊得到鼓励，得到信心，那么同时呢也学到警戒。那么愿上帝赐福给大家。我们最后啊一同来做一个结束的祷告。救主啊，我们感谢赞美主你的恩典。主要透过这一刻的学习，我们看到了犹大王西西家他的忠心，他对你的专一的心智，他进行的改革的工作，洁净圣殿，呼吁百姓的奉献，并且有信心能够抵挡亚述的大军。可是呢，我们也看到他也有软弱。救主啊，今天我们每一个人内心也都需要改革，愿主你能够从我们里面除去我们的偶像，除去我们的秋坛，洁净我们的内心，使我们也能够乐意的奉献，更能够献上我们自己，为主你所用，为主你所喜悦。救主啊，就求主你圣灵可以感动我们的心，可以预备我们的心，让我们能够效法西西家王他好的榜样，也能够从他的缺点上能够汲取教训，除去我们的骄傲，除去我们里面的人的意思，使我们能够一直保持敬畏你的心，一直保持分别为圣的心，洁净我们的内心，能够爱上帝，也能够爱人如己。就求主赐给我们有这样的恩典和力量，让我们能够警醒的祷告，警醒的预备，等候主你的再来。当你来的时候，让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都能够成为完全，安然得见主你的面。救主啊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赞美你，我们祷告祈求奉靠救主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